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日本大特搜》。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我是 Keith 研究生。今天是2023年令和五年的4月19号星期三。啊，本来想要接个天气晴哦，但是我也不是那么的确定。其实从上个礼拜周末开始啊，东京的天气又开始变冷了。本来以为已经春天来了，接下来应该都是很热的日子，结果也没有，忽然那个天气又这样，温度直接又降了下来。我其实非常纳闷，就是这些植物们到底是怎么样适应这个忽冷忽热的环境。不过因为今年，大家都知道樱花比较早开嘛，那也比较早就结束了，所以呢很多其他的花也都提早开始了，像昨天有跟大家聊到可以开始看紫藤啦，还有呢像是粉蝶花啦，甚至呢富士山脚下的知音其实已经都慢慢的开始了。说真的，我以前我还不知道大家这么喜欢来日本看这些花花草草植物的，我是从去年之后才发现说原来看这些东西是这么的迷人哦。那自己也开始就跟上了脚步，现在大家说现在要期间限定要看什么就去看哦，因为这个期间限定真的是蛮短的啦。不要看说好像说这个樱花的照片大家 po 了很久，但说真的，在东京你能够看到樱花的时间也就是这两三个礼拜就没有了。那现在大家会说要去看粉蝶花，粉蝶花也是这两三个礼拜就结束了，紫藤可能也是两三个礼拜就结束了。所以现在4月19号嘛，再过两三个礼拜之后呢，接下来又是什么花交棒了呢？如果忘记的话可以去听一下之前我跟平科聊的那一集，我们把一整年所有能看的东西全部都聊过了一次。好了，我们今天不聊花也不聊旅游，明后天我们会稍微来聊一点旅游的东西。今天我想要跟大家来聊电视。年轻人不看电视这件事情其实已经被讲了非常久了，但是年轻人真的不看电视吗？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这件事情吧。年轻人不看电视，年轻人不看电视，这句话我相信应该不只是在日本，在台湾应该大家常常都会听到这句话。那实际上呢，在日本，这句话真的是讲了非常非常久了。我们来看这一个数据，就是不看电视这件事情是多么长的数据。那博报堂旗下的一个研究所，它在2006年的时候，大家去接触媒体的时间 51.3% 还是电视哦。那看电视就是慢慢的递减啦。2011年的时候呢到了 46%, 2014年到了 40%, 到了2020年的时候呢到了 35%, 2022年的时候已经降到了只剩下 32.2%, 也就是说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你会来看电视。不过其实三分之一也不算很少，也算是蛮多的，对不对？不过呢平板跟手机电话真的就是一路增加啦。手机的部分呢从我刚刚讲到的2006年的 3.3% 一路增加下来，一直增加到2022年已经到了 33%, 也就是说到去年的时候看电视跟看手机已经几乎是差不多的状态。我其实有一点点小纳闷，因为毕竟在2006年之前我已经花蛮多时间在看手机了，好像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状态就是了。不过在2021年的时候这个同样的研究所他们同时也做了另外一个统计，这个统计的数字呢其实是相当有趣的。他问的问题不是说你看不看电视或者是你喜不喜欢看电视，他问的问题是说呢你喜不喜欢由电视台所制作的连续剧综艺节目新闻，或者是动画。那在这个数字里面呢当然它就会有非常喜欢有点喜欢，就是这种里克特量表好像慢慢排下去，在全部呢有 27.8% 的人是非常喜欢，但是呢十几岁到二十几岁是 33.9%， 是各年龄层的第一位。也就是说呢非常喜欢看电视台所制作出来的节目的人呢在十几岁跟二十几岁的这一个年代里面是特别多的。 如果我们把非常喜欢跟喜欢两个都加起来的话呢，其实在十几岁跟二十几岁里面占了 72%、这个是所有的年龄层里面最高的。你相对五十几岁跟六十几岁的那一个年龄层啊，这两个相加起来呢其实只有 63% 左右。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大家都说年轻人不看电视，但是呢其实大家虽然不看电视这一个媒体，还是非常的喜欢去看这些电视台所制作出来的节目。其实我之前在聊广告费的那一集的时候有跟大家稍微聊过这件事情哦。在日本啊，虽然说呢电视大家不看，但是你到了网络的媒体啊，你会发现大部分的节目啊都还是从它传统的那五台电视台制作出来的。这五台电视台里面的制作成本啊、演员啊以及规格摄影棚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在日本并没有受到有线电视风潮的影响，这五台其实抓得紧紧的，五家电视台配合着五家的报纸，也有五家的电台，然后呢他们有自己的杂志，在网络上面其实他们也在推播自己的节目。那究竟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你不看电视，但是你又很喜欢看这些节目，对，就是网络的影音串流服务。那日本的网络影音串流节目呢，其实跟台湾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因为你如果看台湾的几家电视台啊，如果在网络上的话，大部分呢都是走这种免费的路线哦。比方说你会在 YouTube 上面看到各家电视台把那些节目全部都上传上去，在日本你基本上看不太到这个现象，因为呢这些电视台的制作的节目啊，大部分的状况啊都不是免费让你看的哦。诶，但是其实也是有可以从网络上面免费看到的，我们待会来聊这个非常特别的媒体。但在这之前呢，还记得我们上次在聊广告费的时候有聊到说，网络上面的广告是不断的上升，但是电视的广告不断的下降的这一个趋势。但我有跟大家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些广告费虽然移到了网络上面，但是在网络上面呢，其实有非常多的广告还是在服务传统的电视台所制作出来的东西，或者是传统的报纸所做出来的内容，在网络上面持续提供之后所得到的广告费。那究竟日本人呢要怎么样在网络上面去看电视哦？其实大概有分成两类啦。一类呢就是他直接跟你收费的，怎么样直接跟你收费，像 Netflix 这种就是他直接去跟你收费，你付了钱你就可以去看这里面的内容。那另外一种呢就是跟你收广告费的，就是你免费看，但是呢你也会看到广告。那我们先来看前面的这一种，那当然最熟悉的大家应该就知道 Netflix， 美国的 Netflix 跟 Amazon Prime 啊，还有 Disney Plus 这三家啊，在台湾好像只有 Netflix 算是特别多哦。那 Disney Plus 呢在前几年也开始掀起了一番热潮，不过 Amazon 的 Prime Video 在台湾好像是没有吧，应该是看不了。那在日本基本上这三个算是最强的三个啦，就是有些人会订 Netflix， 有些人会订 Amazon Prime， 有些人会订 Disney Plus， 我自己是三个都有订，但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看他们，有时候我自己都在想说到底为什么要订那么多的串流媒体来看。那在日本除了这三个大家耳熟能详都听过的之外呢，还有欧洲啊专门在看体育的节目的DAZN DAZN，那这个也是呢很多日本人特别会去看的一个串流节目。那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些日本的企业自己去营运的，像 Unex 啊，还有呢 Lemino Lemino 呢是 NTT Docomo 他去营运的，还有在美国的 Hulu，美国的 Hulu 其实跟日本的 Hulu 不太一样， Hulu 呢其实是由日本电视台这个系列，来经营的，那另外还有 Telasa，Telasa 是由朝日电视台的这一个电视网所经营的。哦，对了，这个其实我之前没有跟大家聊过这件事，在日本呢它每一个都道府县啊都会有自己的电视台系统，这个有点像是政府他在去保障你每一个地区都可以经营自己的媒体哦，所以他们就会有所谓的联播网。这个情况其实跟美国有一点点像啦，就是美国是每个州嘛，那在日本呢是每一个都道府县，所以你在东京你会看到东京的电视台哦，那你如果在福冈你会看到福冈的电视台，你在札幌你会看到札幌的电视台哦。但是呢他们会有一些节目啊是联播的哦，比方说有些新闻，全国性的新闻就会是联播的，那一个时段啊就是各个地方的联播网，你只要是同一个联播网的哦，你在不同地方你都会看到一样的新闻。那又或者是说有一些日剧哦，你如果是富士电视台系列的，你不管你在哪一个都道府县你都可以看到富士电视台系列的日剧哦。 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啦。不过你知道有的线啊，因为东京最主要有五台嘛，那有的线它如果只有三台的话，那就很可惜。有的时候呢，东京有这一部日剧，但是你在当地你是看不到的齁。那当然这件事情呢，也因为另外一个服务有所改善，这个我们待会会聊到。总之呢，在日本你可以把它想做，基本上全日本大概就是有五家最主要的电视台网在营运这些东西。那我刚所聊到的日本电视台系列，它就是一个日本电视台系列的全国网，朝日电视台系列就是朝日电视台系列的全国网。那我刚有聊到另外一种形式呢，就不是付月费的，跟 Netflix 不太一样，而是说你如果去使用它的 APP 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节目，那这些节目里面会偷偷塞广告，也不是偷偷啦，光明正大的塞广告。那这个最具代表性的呢，就是 Cyber Agent 跟朝日电视台系列所经营的阿贝妈。那还有一个啊，就是所谓的 TVer TVer 现在真的是红到不行啊。 TVer 是写作 TVER， 日文其实是念 T 吧啦。我相信他应该有发现，我通常每次只要念那个日文里面他是直接写英文的，我都在犹豫说我到底要用英文的发音念还是用日文发音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抓到我的 pattern， 我其实自己也都还没有抓到什么时候我会怎么去念它。那这个 TVer 呢，其实是由民间的电视台，就是我刚刚讲到的这五家最主要的电视台以及广告公司一起出资所经营的。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刚刚所聊到你可以付费去看的这个服务呢，大概占了 13.4%， 在2022年的时候啊，已经成长到了 22.1% 了。那不用钱的像 TVer 这一种呢，2020年的时候呢 19%， 到了2022年的时候已经上涨到 27%， 也就是说大概有 22% 的人呢会去订阅这些像 Netflix 这种服务。那有 27% 的人呢会去使用这种完全不用钱但是可以靠广告的这种影像服务。那像这种不管是付费的还是没付费的，在中我们通常会讲 OTT OTT 的这一个市场规模啊，其实就是一路在成长。他们在2022年的时候大概是8000亿左右的市场规模，到了2024年的时候啊，应该会突破1兆日币的市场规模。那事实上我刚刚有聊到说，像这些不同的服务他们其实做东西都有点不太一样。比方说像我刚刚讲的打中，它就是做运动的嘛，那 Netflix 就是电影跟电视。那不过呢，像这种 Netflix 啊或者是 Prime Video。他们也是一样，除了有一些自己制作的节目之外，他们也有非常多的内容啊，其实都是我刚刚讲到这几家电视台所制作的。比方说其实你在台湾你打开 Netflix 的时候，你也会看到很多是由日本的电视台所制作出来的日剧。在他们的调查当中发现呢在这些平台里面，如果他所制作的单位是这些传统的电视台所制作出来的话，通常啊他们的评价都会比较好。所以说呢，我们再回到一开始的命题，年轻人是不是不看电视？好像是。年轻人他的确不像以前这样的去看电视节目，然后呢他们也的确比较少去看电视本人。或者是说直接用无线电视、有线的电视的方式去看，不过他们仍然在看这些电视节目，但是他们是用串流的方式去看这些电视节目。不看电视的这句话其实是有很多解释空间的。并不是很多人想象中的。他们就不再去看这些无线电视台了，而是比较少去看电视台机器本机的状态。所以这些服务啊也会越来越激烈。原因是因为这些电视台他们也发现了这件事情，因为年轻人不再看电视跑去看串流之后，那他们总不能够把这些串流的市场就全部都送给了 Netflix 或者是 Prime Video 吧。也因此呢，日本的电视台啊他们就会开始呢跟各个平台合作。具体来说，我刚刚有聊到的日本电视台的网络呢是用 Hulu 嘛，那朝日电视台系列的是 Telasa， 另外还有 TBS 跟东京电台系列的他们用的叫做 Paravi， 那富士电台系列的呢他们还有 FOD Prime。那这是什么样子的服务呢？就是说呢，他们把平常的电视啊直接放到网络上，所以你订阅了这个 APP 里面，你就可以去看到这些电视台里面的各个节目。不知道到底他们卖的怎么样，因为这也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日本人很多人连 NHK 的每个月的费用都不愿意付了，你在网络上面你到底愿意去订几台这种电视台的每个月收月费的服务，这又是另外一个问号了。我刚讲到这个 TVer 呢，它其实真的算是席卷了整个串流的市场。我先讲一下 TVer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服务。它是这五家电视台跟广告公司一起去合创的嘛。那你如果平常在日本看电视你没有看到这个节目没有关系，你打开 TVer 的话你可以看到过去一个礼拜的节目。比方说星期五你没有看到 Music Station 没有关系， 星期五之后呢，一直到下个星期五之间啊，你都可以看到这一集的 Music Station。 再加上呢，里面又是在东京的这五家最主要的电视台所提供的节目，所以说你不用守在电视上面看日剧了啦。欸，以前讲到月九星期一晚上九点，你真的想要看那一部日剧，你就得窝在电视机前面，对不对？但现在不用咯，哦，月九的连续剧呢没有关系，接下来一个礼拜你都可以看到 TVer 啊，它的不管是从下载量啊，哦，或是播放率哦，全部都不断的每个月在洗刷记录哦。去年啊，其实有非常多的日剧哦，在 TVer 上面都一直不断的在创记录哦，所以它的指标性也越来越强。除了传统电视台里面呢，它要去调查的收视率之外，诶，你在 TVer 上面这一个节目是不是在这一周有很多人把它下载下来看呢，也会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广告指标。毕竟呢，你只要看这节目你就会看到广告，那当然就很多的广告业主就把经费移到了 TVer 这上面来。在去年啊，2022年的4月呢， TVer 它又提供了另外一个服务哦，就是每天晚上7点到11点的这段时间啊，你本来是要打开电视看无线，就是收那个东京铁塔或是收晴空塔，如果你在东京的话，所发射过来的讯号看的节目，你可以不再去使用这些天线收节目，你可以从串流上面直接看到。也就是说 TVer 它这个串流服务它是合法的，而且是由各家电视台自行去提供的 content， 你可以在上面呢直接去看到你原本电视台的节目，就像转台啦。这算是 TVer 的这个服务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更新，你等于拿着手机在外面你就随时都可以看电视了。诶，讲到拿手机看电视这件事情，我还记得以前我曾经在日本有一台手机啊，是可以收无线电视台的，就那个数位电视台，手机上面还有一条天线，你把它拉开来就可以看。那一阵子啊，就是很多人都会在电车上面看电视，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哦。日本人真的很爱看电视，所以他们不会放弃看电视这条路的。好，所以因为广告市场他们就是会到处钻来钻去嘛。我上次跟大家聊广告这个的时候，有跟大家聊到，哦，你去看广告的钱放在哪里啊，你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人到底在做什么，哦，哪里广告多就表示那个地方有眼球，很多人都在看它。所以因为 TVer 非常有潜力嘛，非常多的广告主就开始在 TVer 上面下了很多很多的广告，哦，这其实也算是一种蛮正向的循环啦。因为你这么做的情况之下呢，电视台他们又会更认真的去做更精致的节目。反正这些节目呢，虽然大家号称不看电视了，但是呢他们还是会继续去收看呢由这些传统的电视台，哦，用高成本所制作出来比较精致的节目，哦。不知道听到这里大家有没有忽然觉得在日本的电视市场感觉还是蛮有生机的。其实我自己呢也是真的很久没有看电视了，不过我的状况是这样，我还是很喜欢电视这一个硬体，哦，就是我还是很喜欢有一个比方说65寸的电视放在那边，但是我打开来啊，我通常都是直接就进入了 Netflix，哦，直接进入了 Disney Plus，哦，甚至我也可以直接进入 TVer， 我不太会去看那种选台的啦，就是那种 real time 的节目，我觉得看起来很累，我也不是很喜欢那种转台的感觉，我想要一打开来就可以直接看到我想要开始看的节目，哦，所以某种程度上面呢我还是有被打到广告的，哦，那被打到广告的方法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而且我呢我还是真的有在看一些日本的电视节目，而且我也是用电视这个机器看，哦，只是呢我是选择了串流来看这些电视啦。不知道大家在台湾看电视的习惯是怎么样呢？有没有觉得自己也是一个喜欢看电视台比较高成本制作出来的节目，只是不再喜欢拿遥控器选台了呢？好啦，我们这一集的日本大特搜就到这边啦。喜欢这集节目，别忘了帮一下五星好评。我们明天见咯，拜拜。